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我要跳反了。熟悉我的朋友一定知道，那我最近呢经历了一些风波。风波过后呢，我痛定思痛，马上呢开了个会员，割了一波韭菜。但是割韭菜呢是远远不够的，那我决定呢要对我的频道进行大规模整改。那第一个整改呢，就是我打算从一个粉红变成一个反贼，彻底拥抱自由世界。在此呢，我庄严宣告，以后呢油管的反贼事业，我们大浪教说了算，我说的。今天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油管反贼的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那442是什么呢？本座还没想好啊，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帮我设计一下。下面让我们开始第一次的穿法。我对目前油管反贼阵营里的思想教育工作呢是不太满意的。以前呢，我是一直放手让大家去做，希望大家呢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效果很不好。几个中国体制内的人出来做个油管，就把油管上的一帮老反贼打的是屁滚尿流啊！我呢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只能亲自下场。注意，我只表演一次，能学多少呢就看你们的悟性了。那现在很多的反贼兄弟姐妹们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空有一腔热血，奈何缺乏理论基础。那一问他们中国哪里差，他只会说，哎呀，美国比中国好啊。一问他美国好在哪儿，他又不知道。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比中国强在哪儿，然后再去理解为什么美国会比中国强。你把这些东西搞明白了，才能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反贼。如果你呢是先做反贼再去思考为什么，那就属于未婚先孕啊，是要吃亏的。所以美国比中国强在哪儿呢？先说点硬数字，美国2023年全年 GDP 是 27.37 万亿美元，中国的 GDP 呢是 17.89 万亿美元，所以美国在 GDP 上是中国的 1.5 倍，而中国的人口呢又是美国的4倍多一点，所以美国的人均 GDP 呢是中国的6倍多。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中国一直号称自己是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是不是说即便中国的人均 GDP 不如美国，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会小一些呢？很可惜，也不是。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呢是 0.47， 而美国这些年的基尼系数呢都在 0.43 左右。基尼系数呢是越高贫富悬殊越大。那我不能说中美之间贫富悬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美国在收入分配上呢并没有做得比中国差。我们当然常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美国流浪汉无家可归的内容，那确实很惨。但是从数据上看呢，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人存在，只是可能形式不同，或者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呢不代表它不存在。我觉得这也是这两年爱国自媒体的一个问题。那美国那边呢全是问题，中国这儿呢啥都好。那这个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像说两个家庭收入差个一两倍，也许呢可以通过一些技巧来弥补生活质量上的差距。但是如果说差六倍，那还非得嘴犟说我们都一样，那或者说我过得比你好，那就是自我安慰了。那有钱人的幸福呢你无法想象。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整体，那我知道观众朋友里有很多收入还不错的，那你不能拿自己住的陆家嘴和美国的大农村比。要是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那我也觉得中国比美国好啊，但是我的中国可能并不和所有的其他人的中国一样。那咱们接着说啊，经济决定上层建筑，那这个是我长期以来的逻辑。由于美国比中国有钱，于是呢就衍生出了其他的各种优势。比如美国在军费上的开支就是中国的3到4倍，那当然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正常的啊，比中国高呢是应该的，但是高太多了。美国的 GDP 才是中国的 1.5 倍嘛，那这个呢我们等一下讲。那美国的社会福利呢比中国也要好得多。最近那个在美国要饭的导师不是很火嘛，那很多人看他的原因呢是在看笑话，那觉得中国人偷渡去美国都是在要饭。那我其实呢不这么看，这个反而说明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呢要比中国更强。那一个偷渡过去的人不进行任何的劳作，一样可以吃饱喝足，那这个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说明在美国呢，无论是政府还是非盈利机构，手头上的资金呢非常的充裕。那你可以去攻击这样的福利制度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还是回到数据，即便美国有很多的懒汉，它的人均 GDP 依然还是中国的6倍啊。美国的科技呢也要比中国更加的领先，那什么半导体、制药、人工智能等等，目前看起来呢还是压中国一头的。本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势头还不错，但是这两年大家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股价，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巴巴什么的，跌得都很惨。跟 Google 对标的百度和 Google 的差距呢已经越来越大，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把这两个公司的名字放到一起了。确实中国呢还是有像华为、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做得还不错，但是他们还只是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优势。一旦露头了，美国那边马上就会像打地鼠一样的往头上抡。中国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动作，但是从结果上看，美国公司受到的伤害远远小于中国公司受到的伤害。 Google 被赶出中国的这些年呢，股价涨了10倍应该是有了啊。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际声望或者说国际朋友圈上，中美呢也有很大的距离。内圈当然是说中国的朋友多多，美国的朋友少少，但是实际情况肯定不是这样。那很多国家呢确实是苦美久矣，那对美国有很多的怨言，但是这不代表相比于美国他们会更喜欢中国。 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美国给大部分国家带来的利益要大于中国可以带来的利益。那可以这么说啊，在当时当下，如果让全世界的国家呢都做极限二选一，大部分国家会选美国。你看像新加坡啊，平时看起来挺中立的，一直呢希望在中美之间玩平衡。但如果说必须选一个，那单纯呢是我的看法啊，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意见，也不代表新加坡人民的意见，我觉得新加坡会选择美国。美国还有很多比中国强的地方啊，我呢就不一一列举了。至于你说，诶，难道中国就没有比美国优秀的地方吗？诶，你这种问题啊就是在侮辱我。我现在是反贼啊，那反贼怎么可以看到中国的优点呢？除非反贼韭菜们不给我打赏，不加入我的会员啊。你想想吧，是你的一包烟重要，还是我们共同反攻的大业重要啊？你就忍心看着千千万万的同胞受苦无动于衷吗？花一点小钱你就可以加入大浪礁嘴炮救国了。美国呢比中国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美国比中国强啊？传统反贼们呢其实没弄明白啊。一问他们，他们能说的呢无非就是民主自由人权，那脑子好一点的呢最多再说个尊重知识产权什么的。其实呢这些都是扯淡啊。我们呢作为创新型反贼，要遵照美国的创新精神，摒弃这些老古董思想。美国是不是比中国更加民主自由有人权呢？哎，咱们不要较真这里面的细节啊，就根据世界民主指数给出的数据，美国呢确实比中国排名要高，但是美国真的很民主吗？世界民主指数里呢把美国的民主定义为缺陷民主，那世界民主排名呢是30名，排在什么毛里求斯啊、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后面。那我当然不是在指责我美国爸爸民主搞得不好啊，我爸爸民主排名呢虽然是第30，但是呢他是世界第一强国啊。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说明美国的强大它的必要条件未必是民主。那如果说我们把民主当成一个手段，那么美国的手段一般啊，可是产生的结果呢却是它变成了世界第一，那我们肯定呢是少考虑了其他的手段。如果我们把民主当成结果，那美国显然配不上世界第一强国的称号啊，那我们还做啥进美反贼啊。啊，所以呢对不起各位传统反贼了，你们说的民主自由在我这儿呢是不成立的。那尊重知识产权这类东西是不是美国比中国强大的原因呢？我觉得部分是。在讲为什么之前呢，我们先说个历史小故事。18世纪美国刚刚建国那会儿呢还是个弱国，主要的产业呢还是农业以及低端制造业。1971年12月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呢向国会提交了制造业报告。汉密尔顿呢在报告中主张奖励那些能将具备非凡价值的改良产品和秘密带入美国的人。这就苦了当时的世界工业中心欧洲了。美国的间谍们呢把汉密尔顿的报告印制出来，分发到欧洲各地的制造业中心，吸引技术人才移民美国。你一到美国把图纸上的螺丝换个大小，美国这边呢马上就帮你申请专利，还给到资金，属于这个有美国特色的千人计划吧。那英国人说呢，在泰晤河两岸徘徊着像猎鸟一样的间谍们，他们寻找着工匠、机械师、农民和劳动者，并指引他们走向美国。一直到美国本身的科技可以和欧洲打了，他们才开始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了，这才有了林肯的名言，所谓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林肯上台那都啥时候了？那都1861年了，已经偷了70年了。当美国强大之后呢，美国就从偷别人的技术变成了防止别人偷他的技术，所以呢，他们就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了。那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分两种啊，一个呢是在国家范围内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这个肯定呢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一个呢是在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这个呢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但是这不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啊，所以我说美国尊重知识产权确实是部分它比中国强大的原因啊，因为中国作为落后者呢，有知识产权这么个东西横在前面，确实会极大的增加它超过美国的难度啊，这可能又有点颠覆传统反贼的观点了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事实，你有种让美国人大声的说一下，他们在完善自己的专利法之前没有去超欧洲呀。咱们驳斥完了老前辈们的观点后呢，再来说说我认为的中国比美国垃圾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和美国一比，中国的出身啊太差了。按现在的时髦的词讲呢，就是原生家庭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面是谁呢？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怎么样，我们外人不好说啊，就欢迎台湾朋友留言。再往前呢，大清帝国啊，弟弟的弟啊，打不过英国就算了，你他妈的连意大利都干不过啊，就这么个家庭踩了狗屎运啊，碰上了个特别努力的孩子。但是最多呢第二代也就只能出个凤凰男，可能要到第三代、第四代才能彻底翻身。美国呢？美国的亲爹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在欧洲呢还有一堆亲戚，那当年呢也都是列强，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啊就很强大。本来这些列强呢在海外还有些殖民地的啊，后来呢也被大侄子美国给干掉了。二战之后呢，美国就推动各国的殖民地独立嘛，那么这么一来呢，美国就成为了整个家族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了。相比于中国这个凤凰男，那美国呢就是现首富的儿子。我们就不说欧洲往美国送的各种资金、技术以及人才这些了，就单单说点虚的。英国呢曾经是世界第一强国，那因为它的强大呢就使得英语成为了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语言这个东西是个很可怕的工具啊， 同样的语言很容易把人聚在一起。一个旅游团出去，你作为一个过了英语四级的中国人，你是愿意跟说英语的游客坐一桌，还是跟说西班牙语的游客坐一桌呢？哎，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朝鲜、韩国、越南这些国家一建国就要去中文化，哎，就是不希望自己的老百姓将来跟中国走太近。老百姓要是会说中文了，他可以很容易的自己和中国做生意，和中国人交朋友，甚至说不定那直接就移民上海、北京了。而且如果外国的老百姓都会说中文了，那中文的宣传呢，就可以从中国以近乎无成本的方式散播出去。那当年中国输出革命的时候往哪输出啊？哎，就是海外说中文的地方嘛。那现在大家看各国搞的什么颜色革命啊、平权运动啊，头头们呢一般都是英文不错的。那包括这些年中国的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抗议活动，但是为啥在中国一直不太成功呢？那一个是因为中国的监管很严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学渣太多啊，英文太差。这里呢我也想给自己打个广告啊，我的英文水平在油管反贼圈那肯定是最好的几个。 My English good good 啊， Money give me。 所以说因为曾经英国的强大为美国塑造了一个全球化的英文体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反观中国这边呢，由于从前国力的衰弱啊，使得周边国家呢趁机进行了去中文化。那等到今天中国才开始搞个孔子学院啥的推中文和中国文化了，那已经很晚了。因为英文呢它已经是一个几乎垄断性的语言了，那让一般国家放弃英文转学中文这个成本啊就太高了。即便有一天中国的国力超过了美国，想在语言上战胜英文，那应该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英国传给美国的第二个重要的东西呢是它的管理体制。三权分立什么的好差呢我们今天就不去讨论了啊。我想说的是呢，在美国之前英国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试错成本去打磨这套体制。这套体制现在看来呢肯定不完美，但是当时在欧洲它是最优秀的。美国跟欧洲的国家本来就是同源同种，所以只需要稍作修改它就可以直接使用这套体系。那中国呢，中国原来的那一套呢是帝王之术，是孔孟之道，是汉八旗、满八旗、士农工商这些将人明确进行阶级划分的比较粗犷的统治方式。有没有优点呢？肯定有，但是缺点更多啊，我们就不去做论证了啊。这个就是凤凰男的悲哀啊。富二代呢出去创业，家里不但支持钱，还能分享宝贵的管理经验。凤凰男出去创业啊，想让家里给点物质上的支持那是不太可能的。你说让家里分享点经验吧，他们能有什么经验啊？最多告诉你创业风险太大了，要不考个公务员吧，将来再娶个人民教师，是吧？由于不知道后面的路要怎么走，所以中国在建国后啊经过了长期的试错阶段，哪怕是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他也只敢说摸着石头过河。到江泽民时期呢才算大概搞明白了到底要怎么走，满打满算啊到现在啊也不到40年。反观美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英国给他设计的那条路，稳稳当当的走了200多年。所以你说中国不如美国是不是就是他妈的理所当然啊？我就不明白啊，就为什么一帮粉红总是会觉得很不服气的样子。我操，你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道上的人今天说哎，你混得不如王思聪，你有啥不服气的？全世界的凤凰男有几个人的名字配跟在思聪后面啊？能跟思聪放到一起比已经是你的福气了，你以为你是刘强东吗？美国除了有一个好的原生家庭外呢，它有一些非常友善的邻居。美国刚建国那会儿呢，其实只有东海岸的13个州，但是美国运气非常好啊，当地的印第安邻居特别的友善啊，免费把自己的土地和生命送给了美国。那还有南边的墨西哥，开始呢也送了很多土地给美国。美国不是有个新墨西哥州嘛，啊，其实就是通过美墨战争抢过来的。美国的北边呢，还有个好邻居加拿大啊，基本上就是穿一条裤子的，那恨不得能直接入赘美国啊。那美国的邻居全都是三好邻居，中国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那北边是好大哥苏联，那中国建国之后呢，两边曾经屯兵百万啊，差点爆发大战。东北方向好大儿南北朝鲜啊，都不是省事的主。西南啊，又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印度。南边越南啊，这个肯定不用我多说了啊，还有个搞电话服务的缅甸。东南啊，我现在的新领导是吧，中华民国台湾。那如果再拉远一点，看看这个海上的邻国，东北呢还有个日本，往南呢还有南海的一帮国家。你就说有这么一群邻居，你累不累？当然了，应该说作为一个国家啊，就和邻国呢有些矛盾是非常正常的，像英法、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仗都打了很多年的。那中国的情况呢其实属于正常，那但是美国它真的就是太牛了，就周围没有任何一个能够牵制它的国家让它能安心的搞发展，那这个绝对也是美国能够比中国强大的原因。那我们前面说的呢都是一些外部条件啊，但是人呢还是要靠自己啊。说到自身，美国又有优势了。美国先天的身体素质呢就比中国好。中国的领土面积呢是960万平方公里，美国呢是937万，看起来呢都是身高差不多啊，但是中国虚啊。中国的耕地面积呢是18亿亩，美国多少呢？40亿亩。除了耕地这个涉及到吃饭的东西，那美国的自然资源总储量呢是世界第二，仅次于俄罗斯，而它的资源生产力呢是世界第一。那因为俄罗斯现在的开采能力太差了。我们说几个比较大宗的矿产啊，历史上最高峰时，美国的铜矿产量曾经占全世界的 80%， 铝呢超过 70%， 铁超过 50%。 现在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呢占全世界的 25% 左右，不但自给自足，还养活了整个欧洲。美国的石油产量呢现在也是世界第一，那也基本能够完全自给自足，还能往外卖点。那中国就惨了，除了煤矿稀土多一些，那很多重要的资源呢 都不能做到自给自足。美国呢还有一个精神上的优势，最初来到美国的英国人呢，有很多都是在英国受到迫害的清教徒。清教文化呢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支。那今天呢没时间细讲，咱们就很简单的总结一下，不一定全面啊。首先呢，作为清教徒，他要拼命的挣钱，这个在任何宗教里呢都是很少见的啊。清教徒呢认为人类在凡尘中工作是上帝的安排。清教徒领袖普勒斯顿呢，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若有人问如何能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的答案很简单，只要看看神赐给他的产业变成。这你妈就太牛了啊，就是说越有钱你就离上帝越近啊。但是同时呢，清教徒又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过一种圣洁和理性的生活。那你赚那么多钱干嘛呢？哎，当然就是要帮助上帝行使他的权柄，对上帝的子民们献爱心，把自己的财产给捐了，在对人间的爱中得到永恒啊，直接一个大闭环啊。那为啥导师在美国到处都可以讨到饭啊？当然就和美国的清教徒文化有关系。那美国的清教徒呢，和一般的清教徒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由于当年这些清教徒呢都是从欧洲高压的宗教环境中逃出来的，那所以他们天然的向往自由。自由呢包含很多种啊，其中呢就包括迁徙的自由。这就造成了美国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当然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啊，更多的呢还是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但是由于这个文化呢，美国人民对于新移民的抵触呢会非常的小。那这样一个文化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和世界性的语言英语，就使得美国对中国呢有一个明显的人口增长优势。小时候呢，因为政治课本上宣传计划生育，对毛泽东的英雄母亲政策呢我是不屑一顾的啊。结果长大了才知道，高端的国战啊搞到最后就是拼人矿。我唱衰美国呢已经2年多了吧啊，做空美股呢亏了不少。我一直呢就是在总结我到底错在哪儿了，一直到我看到一组数据呢我才恍然大悟。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报告显示，2021年呢美国进了370万非法移民，2022年进了480万，2023年进了620万。这几年里美国的实际经济呢是非常不好的，但是美国政府呢在有意识的增加非法移民的数量，三年进来了1470万精壮的劳力。那中国2023年一年才出生了900万婴儿，这些婴儿要用上呢还得最少培养16年。作为中国人呢，可能对非法两个字非常的敏感啊。这个其实呢就是中美对法律的定义的不同了。你在中国非法移民呢肯定就要被赶回去了，在美国呢非法移民他可以正常工作，美国警察呢一般也不管你，区别呢只是非法移民不用交税，但是呢也没有社会福利。那一般的非法移民从事的都是低端工作，那不和大部分的美国人抢饭碗的同时呢还给美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这些非法移民呢在美国也要吃喝拉撒呀，只要你有消费，那又会给美国增加 GDP 啊。所以你看这个1400多万人啊，平白的给美国增加了4%的人口，拉个2%的 GDP 没问题吧？将来真的要打仗了，那中国跑去美国的非法移民生产出来的子弹就不打中国人了吗？大家千万不要把美国的高层当成傻子，就老有一些傻缺自媒体就看到美国的一些移民问题呀，就觉得哎呀美国要完了是吧。美国精着呢，他光跟你说这些人进美国的坏处，他没说人矿的好处啊。美国的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收入人群呢确实不满这样的移民政策，但是呢却有更多的美国人得利了，只是他们呢不说而已。否则你以为为什么民主党这么宽松的移民政策还经常能够执政呢？反观中国啊，在人口问题上就不像美国那么好调节了。人口呢它既代表着生产力又代表着消费力，如果想成为超级大国，在资源允许的前提下呢，就是应该要让人口多多益善。这还没完呢，那美国这个国家呢还非常的幸运。美国建国后呢基本上就采取了对欧洲各国中立的态度，欧洲的列强们呢混战了一个世纪也没时间去打压美国，反而呢特别需要美国给他们提供的原材料和各种低端制造业产品。到1894年美国的 GDP 呢其实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这样的情况呢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了，欧洲呢又陷入了一次大规模的内耗。美国前期呢没有参战，反而呢是借着这场战争迅速的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大发战争财。战争后期呢才加入战场，完成了最后一波的收割，变成了战胜国。经过了一战，美国其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强国了，但是他们呢还是继续苟。那经过一战之后呢，美国的制造业迅猛发展，由于发展的过于迅猛了啊，导致产能过剩，间接的呢又造成了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的运气呢又来了，二战呢又爆发了。二战应该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吧啊。美国前期呢就是搞去库存，日本打中国的钢铁呢一多半是从美国进口的。到二战后期美国又参战了，那再一次完成了一波收割。到这个时候呢，美国觉得时机已经到了，才真正的宣布自己是世界第一强国，你们都要听我的了。所以大家看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起步高，周边没有掣肘，自然条件优渥，本身的价值体系呢又比欧洲老贵族更优秀，加上逆天的运气，他不成功谁成功啊。而美国和传统的各种世界第一还不一样，那成为世界第一后呢他还没有止步，那很多老帝国啊都是死于安乐了。那曾经的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嘛。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后呢又推动了美元全球化，这个话题呢我们不能再往细了讲了啊，一期是讲不完的，而且呢以前也已经做过好几期相关的视频了。简单的说呢，就是美国通过自身超强的军力，大宗商品的美元计价，中低端产业链的转 转移等方式呢，就把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呢都和它的美元绑定了。美国想让这些国家富呢，就能让他们富，想让他们穷呢，就能穷。最终呢，就造成了这些使用美元的国家非常难以超越美国，而且呢又离不开美元。而美国自己呢，可以通过印钞源源不断的产生美元，美国本国的成本呢，可以轻易的转移到全球。那就比如说，为什么美国能够承担这么高的军费？那美国的军费占 GDP 的比呢，要比中国高得多啊，因为它可以印美元啊，而且它需要强大的海军去保证美元的霸权。为什么美国能够随便养像导师这样的专业乞讨的，中国却不行啊？就是因为养这些乞丐的钱是全世界一起出的呀。那如果说中国也能像美国一样完成人民币国际化，你猜中国的移民政策会不会放松？一定会的。大家出钱，我一个人得好处，傻子才不做呢，是吧？中国作为追赶者呢，在这部分是落后很多的，而且追赶的难度呢，要比当年美国建立这些体系要难得多。那为啥呢？因为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啊，就是不要脸。反贼兄弟们不要生气啊，这个不是贬义词。历史上的中国呢，总有一种中二式的装逼犯气质。那但凡是自己强了一点了，哎，就飘了，就爱做大哥了。老爱把自己当天朝上国，那一遍上国了，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了，总想把自己呢弄成个道德楷模。美国就不一样了，他确实是成为上国了，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了，但人家只要是觉得有一点威胁了，不管你是敌人还是小弟，他西装都不用脱，直接闷棍猴子秃头绑架，各种黑手往死里下。而且不论对面的那个人是个成年人还是幼儿园小朋友啊，就像这次 TikTok 的事，卧槽，人家就是个短视频平台啊，就因为做的比美国的公司好，就要逼着人家把生意卖给美国。这个就像你去个红灯区碰上个姑娘服务比你老婆好，就强迫人家做你老婆妹妹一样，他妈的道上的瘪三都做不出这种事儿啊。那你就说是不是活该美国成功吧，中国在美国面前是不是屁都不是，那跟在中国后面摇旗呐喊是不是毫无意义啊？是不是应该做反贼？把这些道理都搞明白啊，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反贼的道路豁然开朗？美国呢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不是偶然的，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中国想要进行超越呢，绝对不是爱国自媒体说的那么简单。那不但超越美国很困难，一不小心两者之间的差距呢还可能增加。这个未必是中国做的很差，而是美国呢真的很强。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达到了让美国这么重视的程度，其实呢已经算是很有成就了啊，是我们反贼的大敌啊。最后呢，就送给能够看到这里还没关视频的粉红们一句话吧：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时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